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金牛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听过哈。金牛犊，出埃及记第32章1节和34到34章35节啊。首先在讲这个章节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以前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非常爱主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弟兄啊非常爱主啊，相信我，非常爱主。呵呵，他呢信主的时候他真的被神感动了，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他一辈子哈。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就是跟他的现任的妻子结婚啊，当时他们没有结婚啊。那么他为什么结婚呢？他觉得一定要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他所信的神很圣洁，他不圣洁，他觉得不对，因为他跟他那时候现任的妻子那时候的女朋友发生了肉体的关系，他觉得这样不对，他一定要结婚哈。那么他就结了，结了以后，他也不知道原来要跟教会讲，所以呢，结完以后呢，婚礼也都办完了，这时候他就高高兴兴的去聚会。聚会的时候有个姐妹很好心，她说：弟兄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以前没告诉你，你现在结了，你妻子还没信主。结果他就结婚了哈。你们觉得这个弟兄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是好心是吧，他想敬拜神，他想荣耀神，可是他是以他自己的方法，是不是？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弟兄是谁吗？那就是我。那时候我妻子还没有信主，我那个时候就跟他结，当时我真的血气非常的旺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方法。那么我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告诉大家我就好惭愧啊。为什么？哎呀，主啊，我是以我的方式在敬拜神，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讲到底你会发现，其实我是在拜偶像啊，因为那个神不是那样的神。如果那个神是那样的真的神，他应该告诉我啊，信与不信是不能同父一轭的，对不对？当然现在我妻子也信主，他也在后面服侍哈。但是当时确实不应该结，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以至于我后来好苦啊，你不知道啊，结了婚的就知道好苦啊，真的苦啊，大家明白哈。但是我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我如果现在知道我当时所做的，我应该给自己三个字的评判，这个三个字叫你得死。真的，因为拜偶像是得死的，大家明白吗？对不对？我以我的方法去爱神，不是拜偶像吗？对不对？那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啊？就得死。但是我今天要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啊？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拜偶像啊？你说没有啊，我家里从来没有偶像。可是我想问你哈，你有没有用你自己的方法去爱主，而不是按照圣经的方法？你有没有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读经，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祷告，按照自己的方法服侍神，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聚会，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拜偶像哈，是不是啊？哎呀，你说可能，哎呀，大明兄，你这个讲的太过分了哈，这个也太严重了吧，对不对？谁能够阻止，谁能够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呢？如果你觉得我讲太过分了，那你就一定没读过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来告诉你，你是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但是请别急，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神怎么来对待你这个拜偶像的人。我们首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埃及记第32章7到14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读哈，一二三。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座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一切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向他们 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柄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伟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好，感谢主的话语哈。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主题呢？我先把主题给大家哈。其实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其实不只是这段经文，是从出埃及记第32章到34章哈，讲的是神因着基督的代求而不离弃拜偶像的子民，因着基督的代求不离弃拜偶像的子民。所以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当怎么样？远离偶像，悔改自己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我们应该远离偶像，悔改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哈，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叫金牛犊事件哈，啊，这个以色列民哈，出埃及入旷野有一段时间了，对吧？他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大小挑战，对吧？第一，跑到了以琳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啊，这个水是苦的，结果呢，神就把苦水变甜，对不对？接下来他们没有吃的，神给他们什么？玛拿。他们没有喝的，神给他们什么？磐石出水，对不对？上次讲过，磐石就是基督，对不对？那么慢慢的，他们走到了那个西乃山，我觉得一切都还顺利哈、哦。哎呀，这个旷野人生路真不容易啊，四周啥也没有的，对不对？哦，他们还比较顺利。但是他们经过了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他们就开始变得不顺利。我觉得这个金牛犊事件是他们在旷野人生路上的最大的挑战啊、哦，真的，我相信是。他们后来跟亚玛力人征战，后来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几乎让他们整个民族灭亡，是不是啊？啊、嗯，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出埃及记32章1节。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这个摩西去哪里了呢？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对不对啊？我们知道领受神的话语是要有耐心的，同意吗？啊，我估计你应该是没有像那些那估计大概没有什么耐心哈，是不是啊？啊，你看的圣经不懂，然后你就把它关起来，对不对啊？这以色列民也是一样的，他们等啊等啊，这个摩西啊怎么就不下来？上帝的话语怎么就不能够明白呢？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圣经就是看不懂呢？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里，他们的牧师那里去了，他们的领袖那里去，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神像这个词一出来你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因为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对不对？他们埃及带了很多老的思想，对不对？哎，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老的思想啊？有哈、哦，对不对？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有很多老的思想，对不对？当我们得不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的老的思想就出来了，是吧 ？OK， 好，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那么他们要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神像，就好像他们在埃及一样。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总要生活下去，人生道路总要往前走。他们说可以做这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我们的生活总是要有一个可看得见的神啊，对不对？哦，所以在没有神话语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按照什么？我认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好，那么原因是什么也讲了哈，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哎呦，读到这里以后我就想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个以色列人拜偶像要铸金牛犊，其实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神很无知，对不对？是吧？因为是谁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神，到底谁啊？哇，你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无知哈、啊！摩西领那个以色列出埃及，其实是神领以色列出埃及。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见这一点？没有看见，他们只看见人。我跟大家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拜偶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老的思想，没有读到神的话语和旨意。然后呢，他们眼睛只看见人，所以他们就会拜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问题啊？我这里设了一个问题，你会在没有神话语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哇哦，有人说会哈，其实那个就叫拜偶像，对不对？ 好，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牧者传道人可能会提醒你，但是以色列人的传道人亚伦怎么样？哦，我们来看看亚伦干了什么哈。哦，神子民拜偶像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属灵领袖的罪恶。出埃及记32:2-4，亚伦对他们说，嗯，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的耳朵上的金环拿给我。我们上次刚讲过那个神的帐幕，对不对？神的帐幕里面这个金代表什么？人的信心，对不对？亚伦让他们用他们的信心来建造一个偶像，亚伦要他们用自信心来建造偶像，不是从神来的启示，是吧？啊、嗯，那么接下来亚伦说什么呢？哎，捉一个牛犊。哇，我觉得亚伦也是哈，亚伦也有老思想，他也想到了埃及地的时候，他住在埃及地时候那个偶像是什么，对不对？金牛犊啊。所以领袖有世俗的想法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哈。那么接下来亚伦捉了一座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我们知道神刚吩咐过百姓，刚吩咐过亚伦不要用任何器具，因为一动家具就污秽了神的坛，对不对？这是在出埃及记20:25。结果亚伦作为一个属灵领袖，又铸金牛犊，又用家具，这个表示什么呢？他完全都是人的想法在治理教会，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我问大家，你的服事当中是不是也信心满满却没有圣经依据？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自信心满满却没有生活依据没有圣经依据呢？哦，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那么亚伦的罪带来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觉得亚伦的罪主要是怕人而不是怕神，对不对？他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当一个属灵领袖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问题就大了。他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出埃及记第32:5-6，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哦，亚伦做了一个搞了个牛犊，然后还要筑坛。但是这也没有说亚伦一定是把他当作是神哈。那么我们来看次日清晨，亚伦坐坛，并且宣告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献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亚伦看见了以后就宣告，亚伦看见了这些人喜欢这个东西以后，一看时机成熟了，搞定了就宣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后来那个摩西去问亚伦的时候，亚伦有辩解，他说你知道吗，这些民啊很恶的，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杀掉的，是不是啊？所以亚伦看见就宣告。你们说亚伦是体贴神的意思还是体贴人的意思啊？人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马太福音16:23，当耶稣啊宣告他是弥赛亚，要受苦3天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彼得也是这样说的哈。啊，所以那时候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脚的，绊我脚的，因为你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是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其实你的心思意念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对不对？好，那么百姓满足了没有呢？百姓非常的满足啊，百姓起来献燔祭平安祭，把应该献给神的去献给了假神，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不仅这样，他们献完以后，哎呀，然后怎么样，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偶像会给你短暂的宗教情节的满足，同意吗？啊，你们去一些场所哈，你们拜一些偶像的时候，哇，给你一些这个宗教情节满足是特别大的。不信你去香港黄大仙看一看啊，就不要到香港黄大仙，去仙湖看一看啊。仙湖拜完假神以后给完钱还那么开心啊，是不是啊？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儿不要钱你应该更开心，是不是啊？对啊，好 OK， 好的。那么这个拜假神拜偶像拜金牛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本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说你会说，哇，拜这个偶像其实他们的心也是好的嘛，他们想要一个耶和华，看得见的耶和华来引领他们，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什么哈？我总结了3点。第一点，拜偶像是以人的想法来歪曲神的形象，是吧？嗯，你把神形象歪曲了，是不是？ 第二点，拜偶像是以人的自信来塑造神的形象，是不是？嗯，神不是这个样子。第三点，拜偶像也能带来短暂的宗教情节的满足。但是拜偶像，神会同意吗？神其实刚跟他们讲过，不要拜偶像。所以第十诫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0:4-5哈，一二三，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哦，
所以拜偶像是按着自己的信心，哎呀，我这样做啊，一定是很好的，一定是满足神的。是，但是拜偶像是歪曲了神的形象，神不是这样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呢，拜偶像有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宗教的快乐，同意吗？啊，请大家留心哈，今天可能有一些搅扰，因为总是就是整个场地里面不太安静，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魔鬼撒旦搅扰。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我问大家一下，今天你有没有参与在拜偶像当中？哦，有人说没有哈。 OK， 好，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刚才给了大家拜偶像的定义，对不对？拜偶像其实不只是拜一个关公，对不对？拜偶像其实是歪曲神，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歪曲神？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按照圣经的读法来读，对不对？整本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对不对？路加福音24:44-47有讲到，都是指着基督说的。请问你在读的时候读到哪里去了？第二，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拜偶像？哎呀，主啊，那个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祈求你啊，然后讲了一大堆哈。我们往往我们的祷告就是为自己祷告，但是你知道主祷文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吗？主祷文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中再来祷告你个人的事项，因为你个人的事项应该是神的国当中的一部分，神才会听。那我们的祷告呢，往往离开神的国神的义，往往不想神要什么，而是只想我们要什么。请问是不是拜偶像？嗯，我们的敬拜是不是有拜偶像？有的啊。如果你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不同意了，因为我们这里的敬拜其实还没有达到很完美的程度，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其实明年如果我们在这里的话，我要跟大家指出来，这个敬拜的次序其实不太好，我们这里敬拜次序其实不太好。在敬拜之前，你有没有真的你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当中有没有肃静？有没有真的全心全意的来归向神？有没有吗？包括我们在整个敬拜的设计上，我觉得我们也是不完全，所以这里面可能也有拜偶像的成分。更多的其实是这样的哈，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热心服侍，对不对？但是你的服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吗？我讲的更严重一点，我们整个教会有同工会，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会有没有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在处理事情，还是按照人的想法在处理事情？当然大家可能不知道同工会怎么开会的哈，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按照人的方法、人的自信、人的想法是什么？是拜偶像，是吧？对，小朋友都说对。只有按照神的方法、神的话语的指示、神的启示、神的旨意，才不是拜偶像，同意吗？
嗯。
所以神要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光明的国度、光明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是完全要按照他的圣经的指示来生活，一点都不要按照人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人的想法，包括我自己也有很多人的想法是应该悔改的，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们要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第32:34描写的是神的子民在拜偶像，不是那些外邦人在拜偶像。今天这段经文要应验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白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是不是，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服事，是不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你说我不知道啊。对，那你就要好好的去学习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再拜偶像了。大家明白吗？可是你对神的话语又有多少热心呢？你平时又有多少时间学习神的话语呢？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可以的吗？你知道你对神的话语不熟，急吗？所以我把这些问题留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因为你如果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敬拜神、服侍神，你就是在拜偶像。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圣经的话语，以至于整个的服侍，包括整个的教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的。同意吗？好。那么拜偶像，请问有什么后果？死亡。有人说没事啊，你看我这是很好啊。我们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好吗？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拜偶像的结局哈。拜偶像的结局，首先这个圣经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叫圣约的破裂。出埃及记32章第7到第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等一下，你的百姓哈，我觉得好奇怪啊，对吧？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哇，我看到这里以后我吓一跳啊，对不对？这个神怎么了？神这是你的百姓啊，不是我的百姓啊，对不对？这说明什么？以色列拜偶像，神否认他们是他的子民啊，他们变成了摩西的百姓，不是神的百姓了，是不是啊？哦，圣约已经破裂了。所以那个神说话很有意思啊，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的道，为自己筑了一个牛犊，向他跪拜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啊。那么这个圣约的破裂导致什么呢？导致以色列民的杀身之祸。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出埃及记32章9到10节，耶和华对摩西接着说啊，耶和华说了两句两个话啊，第一个是圣约的破裂，第二是杀身之祸。你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请大家记住这个叫应着景象这两个字哈，尤其是基督徒，尤其是信了很长时间的基督徒，请记住应着景象，因为往往我们是应着景象的。那么神要这些应着景象百姓怎么样呢？你且有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请问拜偶像的结局是什么？灭绝，对对不对？然后呢，不过神也蛮有怜悯的，他说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这里我觉得是一个预表哈，因为这里讲到了神要另立新约，对不对啊？神要让那个中保的后裔成为大国，是不是？如果你们去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的话，你会发现神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以色列人背约，你看神就要另立新约。我们知道这是预表当时的以色列民到今天都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这个新约词就是基督徒，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了拜偶像的结局就是圣约的破裂，并且带来什么灭顶之灾，对不对？那怎么办？怎么办啊？有谁可以救这个以色列人？耶稣基督。耶稣那时候还没出生呢，怎么办？摩西啊。摩西是谁啊？哎呦，摩西这么牛哈，摩西只是个人呐，怎么能够救那个以色列啊？哦，你们往下看，你们发现摩西真的能救。为什么摩西能救呢？我跟大家说，因为摩西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能救他们，而是因为他所预表基督的这个职分，叫中保的职分，救了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看摩西是怎么救的，或者是中保怎么救的哈。神对以色列人的判决引出了中保代求，请大家记住中保代求这四个字。 出埃及记第32章11到12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你看摩西怎么说，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你的百姓发烈怒，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要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给你的百姓哈。所以这里摩西在提醒神，这是你的百姓啊，为什么你的百姓，你从那个埃及地领出来的，你记得吗，那个领出来那一晚上还涂了羔羊的血啊，这个羔羊血怎么能白涂呢，对不对，杀被杀的羔羊怎么能白杀呢，那可是预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让那个神能够知道，能够想到说，其实神早就想到哈，但是神喜悦中保这样说啊，想到出埃及的拯救是神的旨意和亲自的作为，跟以色列人没关系，他们本来就悖逆，你拯救他们，他们现在仍然悖逆，你要不要继续拯救他们，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你得救是谁的功劳，是你的功劳还是神的功劳，是你的信心还是神的恩典，对，神的恩典借着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不是神恩典的基础，对不对啊、OK 好，那么摩西讲话也跟神一样，有两句话，对不对，第一个他让神提醒神出埃及的这个拯救是神的旨意和心作，第二个他又跟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要弥补这个约的破裂，他讲什么呢，出埃及记第32章13到14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什么意思啊，哦，这位中保啊又提醒神说，哎呀你记得吗，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你一定是永远纪念你所立的约，是不是啊，好，这样讲了以后神有没有说被说动，出埃及记第32章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在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纪念他的约，又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从来不应该看以色列人的行为，是吧，所以后来这个耶和华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向谁施恩就向谁施恩啊！你们看到第34章就是这样的哈。所以因着中保的代求，神收回了灭绝他子民的审判。当然，在我们在解读耶和华后悔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神是预知一切的。但是呢，他希望用后悔这个字啊，来表达他的这种内心对以色列的这种丰富的感情，对不对？啊、嗯，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其实也有一位代求者，对不对啊、哦？那位真正的中保的代求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你们如果读希伯来书7章25节，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真正的那位中保是耶稣基督，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刚才问大家，基督徒会不会拜偶像，会，跟以色列民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啊、请问能够靠着你的行为吗，能弥补吗，不能够，但是别忘了以色列人有摩西，我们有基督，对不对，今天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耶稣基督在那里替我们代求，他是怎么求的，主啊，我父啊，第一你要纪念你以前立的新约，是不是啊，第二父啊，是你啊，将他们大能的手在他们过犯罪恶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请问基督徒们，你们是不是神从你们把你们从过犯罪恶中拯救出来，是不是白他白白的恩典，对，是不是跟你们立了一个约，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啊开恩赦免他们这个拜偶像必死的罪吧，大家明白了吧啊、嗯？那么神会不会听， 会。于是神后悔了，不降灾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同意吗？
同意。
今天你活着是为什么？今天你活着是靠什么？今天你活着一天都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每天都是在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吗？你们有没有感谢主啊？哦，感谢主，真的应该感谢神啊、哦！所以神后悔了哈，哎呀，太好了，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代求者，这位代求者太重要了。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是不是就结束呢？是不是神就白白的让我们这样子？是不是神就继续让我们拜偶像拜下去呢？不是的哈，接下来摩西要下山了，事情也没有结束。出埃及记的32章15到18节啊，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成的，上面这面那面都有字。这里讲到的是神所亲自设立的十诫是不可以由人来更改的。大家明白，因为你会发现约书是摩西写的，但是石板这个十诫的石板是神写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所有的礼仪律，所有的这个民事律，就是那些繁衍出来的旧约的礼仪都被废去了，都更新了，除了十诫是永不改变的。大家明白吗？这就为什么要学十诫哈。好，所以摩西拿了这两块板，他就下山了。哎，他的仆人，他的这个随从叫约书亚，对吧？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哇，在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啊！什么叫征战声音啊？叮叮哐哐，叮叮哐当，啊叫啊，叮叮哐啊，对不对？”那约书亚说：“这是打仗了，还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师傅，发生什么事儿？摩西说：“这不是打仗打胜仗的声音，也不像打败仗的声音哈、啊，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响了，对不对？”哦，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好像是有人在唱歌，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很奇怪啊、哦。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哈、啊。这个拜偶像的场面，人声鼎沸，是不是？是吗？哎，你们来想想看，出埃及记第19章敬拜神的时候是什么场面？是谁的声音特别响？出埃及记第19章，神聚集以色列民的时候，是神的声音特别响。雷轰电闪，对不对？拜偶像的时候是什么人什么声音特别响？人的声音特别响，是不是啊？轻轻哐哐，轻轻哐哐啊，这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我觉得今天这让我想起今天有很多的那个有不少的教会和团契是这样的，可热闹了，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哇哇，敬拜主啊，哇哇哇哇哇，是不是啊？去过吗？真的，我不特指哪些地方啊，但是我怀疑，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团契都这样。可是他们有真理吗？没有，没有真理的地方，只有人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告诉大家很清楚，真的。所以你们如果去任何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子民们，你们要去到的真正聚集那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应该是敬畏神的地方，应该是出埃及记19章的地方，而不是出埃及记32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那个地方没有真理，却都是人声鼎沸的话，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很有可能那个地方在拜偶像，不要参与在当中，免得你灭亡，对不对？嗯，好，所以这个拜偶像，哇，人声鼎沸，怎么办？亚伦早就倒了，对不对？哦，这些人挺好的，人声鼎沸，他们吃喝快乐着啊，挺好的。这个教会啊，我把大家伺候的挺好的哈、啊，啊，但这样好吗？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做啊。出埃及记32章19到20节，摩西挨近营中就看见牛犊。又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为什么？摩西胆敢把神的律法摔碎哈？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不用摔碎，已经碎了，是吧？这两块石板上面的律法，不就以色列人早就已经破坏了吗？违背了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其实是神的百姓摔碎了这个十诫啊。那么接下来摩西愤怒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将他们所住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烧啊烧啊烧！你说把金子烧来烧去干什么？ 烧软掉，然后呢磨成粉，磨成粉，因为它太气了啊，烧烧烧磨成粉，然后呢撒在水面上。他的这个那个解经学家是这样、来解释，他说烧烧烧磨成粉撒在水面上，意思就是把它变成灰尘，对不对？灰尘尘埃消失殆尽啊。所以如果神看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有拜偶像，他一定会气得把我们当中的偶像全部烧干净。如果你是拜金的，把你的钱全部烧干净，你是名誉的，让你名誉扫地。如果他真爱你的话，要不要啊、要吗？如果你拜偶像的话，他就会这样做；如果他爱你的话，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你经历了苦难，你不要埋怨神，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拜偶像。又叫以色列人喝，这叫吃喝自己的罪，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是这样说，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没有按照真理，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烈怒的中保，你会想起谁？耶稣。耶稣在哪里发的烈怒啊？圣殿。摩西在以色列民当中发烈怒，耶稣在那个圣殿中发烈怒。为什么发烈怒？耶稣看到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啊，玷污圣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传道人看见这个教会是很乱的，如果他不发火，那他就不是一个好传道人，大家明白吗？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如果你看到教会乱七八糟的，如果你不着急，说明你的信仰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今天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基督徒看到拜偶像的事都会义愤填膺，除非他也在无知的拜着偶像，同意吗？好，那么除灭偶像以后，事情有没有结束呢？还没有哈。我们来看接下来摩西要审问领袖。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入大罪中。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啊，这个亚伦在讲什么？你知道吗？这些人很坏，我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会把我干掉，对不对？所以亚伦很明显带着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他们对我说，你们要拜做神像可以在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就可以取下来，等等等，我后面就不读了哈。所以亚伦就像伊甸园里面的人类始祖一样，在推卸责任，是不是啊？不是我干的，他干的，他干的，他们不好哈。对，所以今天教会的败坏在很大的程度上跟领袖的败坏很有关系，我觉得。你们不要认为站在台上都是好人，你要知道，所有站在台上的人，不讲神话的，不讲神话语的，就是没有尽到他的职责。讲神话语的，如果他讲的可能有一点不完全，但是如果他的心是要把神的话语讲给大家听，你应该尊敬他。但是如果他在台上乱意的、随意的去解释神的话语的，这个人是很糟糕的啊！不要因为这个人穿了西服、戴了领带啊、剃了头，然后就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你就觉得哦，这个人挺不错的。正好不是，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对不对？你要看这个人是讲神的话还是不讲神的话。阿门。所以不要迷信于领袖，而是要把你的信仰根植于圣经。好，那么审问完领袖，事情就结束了吗？没有。摩西不仅要除灭偶像，不仅要审问领袖，还要剪除恶名。出埃及记第32章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跑出来。你们知道利未的子孙是干什么的？专门侍奉耶和华的，对不对？他们都跑出来，他们代表那些专门侍奉耶和华的纯正信仰的信徒啊，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的，你们个人要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对，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自己的弟兄和同伴，并领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 哇哦，摩西说今日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哇，这什么景象啊，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什么样的人来洁净教会啊，爱主的真正服侍神的人来洁净教会。怎么洁净啊？不是拿着刀今天乱砍人啊，呵呵，这也受不了，而是真的把这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观念把它洁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教会里面不是很纯正，如果你发现教会里面拜偶像，如果你觉得你是爱主的，你应该举起属灵的刀砍向异端，大家明白吗？要指正弟兄姐妹的错误。如果你觉得你很好，你觉得哎呀这帮人太烂了，我赶紧离开这里，这不是一个做法。你应该勇敢地站起来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做的不对，应该是这样来做的，这个叫洁净教会，是不是啊？哦，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哈，基督的代求带来了圣灵的责备，以至于一个每一个蒙神赦免的基督徒都有悔改的行动。好，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摩西在地上的事情终于做完了，对不对？接下来你知道摩西干什么吗？摩西要讲第二次代求了哈。前面摩西有为以色列代求，对不对？记得吗？啊，让神想起那个拯救的时刻，让神想起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对不对？这叫第一次代求，叫赦罪的代求，求你赦免他们。第二次代求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叫牺牲的代求。我们的这位中保啊，不仅求神赦免我们，我们这位中保还求神用他来赦免我们。哎呀，我看很感动。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哈。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34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为你们赎罪啊。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哦，这个摩西不是说涂抹他们的名，主啊，他们犯了罪，涂抹我的名。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这些人犯了罪，主啊，惩罚我啊。所以这叫牺牲的代求。你们知道吗？在天上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他们为我们每一天犯的罪竟然求神涂抹他的名。在哪里涂抹的？在十字架上涂抹了他的名，是不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今天你所犯的每一样罪都在十字架上用涂抹他名的方式赎了，感谢主。好，那么整个金牛犊的故事要告一个段落。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35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无缘无故惩罚我们，他管教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干犯了他的圣洁。那么整个出埃及记32章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做个小结啊。第一个，神的子民因为对神的无知，靠着自己的想法和自信就拜了偶像，违反了刚颁布的诫命，领袖也参与其中。第二个，拜偶像直接导致了约的破裂，公义的神除灭败坏的子民啊，准备要除灭败坏子民。第三个，中保的代求挽回了神的审判，是不是啊？哇，所以这个中保的代求重不重要？重要的哈。但是我告诉大家，中保的代求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哈？这个以色列人现在被神赦免了，请问他们前面怎么办？你看他们的约破了，对不对？他们的圣约已经破裂了，那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如果你是怎么办？哎，重新要立约哈。我们来看一下神接下来怎么做哈。那么以色列人呢？第三个，重新立约。以色列人呢，要继续走他们的旷野人生路，对不对？你不能拜一次错误，拜一个偶像你就不活了吧，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会犯错，但是我们的人生道路也要走下去。那怎么走呢？出埃及记33章3到4节，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你们自己走旷野人生路吧，我不去了哈，对不起哈。因为你们是什么？
应着景象。
这句话请大家记住啊，就应着景象的百姓， 就死不悔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问我百姓听了这凶信就悲哀啊，没有人佩戴那个装饰，这什么意思啊？神呐、啊、是圣洁的，如果你犯罪得罪他，你每天的拜偶像，神怎么跟你同行啊？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圣灵掩面不看我们，他跟我们走是走哈、啊，在一块儿没有离弃，没有完全的离弃我们，但是他不能与我们同行，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百姓一听就不得了了，因为为什么？这旷野人生路是很难走的，对不对？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他们会碰到亚玛利人，高大的迦南人，我们会碰到什么？股灾，房市下跌，是不是？婚姻破裂，孩子不听话，是不是？我们这条路怎么走啊？请问大家，如果没有神，我们这条怎么走啊？我相信大家都是人生差不多破裂了，很多都是人生差不多破裂，或者已经破裂就来到教会了，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感同身受吧，对不对？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怎么走旷野人生路？所以百姓听到以后就怎么样，把他们的耳环啊、戒指啊都拿下来，这什么意思知道吗？当时代表着他们披头蒙脸的悔改，他们听到神不与他们同在啊，哀哭啊，悔改，主啊，我们要灭亡了。你们记得那个约拿书吗？约拿书到尼尼微的时候，这个尼尼微王听到这个神的审判的时候，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对不对？是，所以百姓看见神不与他们同在就悔改，但是这个悔改有效吗？没有效，我告诉你，你向神的悔改一点没有效，除非有一位中保，除非有一位中保为你在天上祈求。我们来看到底是谁哈？所以这位中保就再一次的祈求，是谁呢？摩西，对不对啊？出埃及记33章7节和15到16节，摩西素常将帐幕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个帐幕这个帐篷为会幕。我们知道会幕什么意思啊？前两次有分析过的，对不对？会幕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或者你可以称为直接称为基督，对不对？所以在会幕里就在基督里，是吧？那么摩西为什么提会幕呢？因为这次的代求摩西是在会幕里做的。我们来看哈，凡求问耶和华的就是在营外的会幕那里。摩西说，当中有很多的那个经文我跳过了哈，就是重要经文我跟大家说。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我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摩西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否则我们怎么彰显你的荣耀啊？对不对？哦，我们的人生道路，基督徒人生道路说荣耀神，以神为乐，你不跟我们同去，我们怎么荣耀你呀、啊、对不对？我们荣耀了自己有什么用啊？哎呦，这个中保的代求充满了智慧哈、啊，我发现是不是啊？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更清楚看到了那位中保其实是耶稣基督，不是人，不是摩西，是一位真正的中保，是摩西在基督里的请求，是神改变了心意，愿意与我们同在同行，同意吗？哦，原来是这样。那么神呢也很有意思哈，神说，摩西，你这样祈求很好，但是你不完美，怎么办呢？你要更清楚的在基督里哈。神说，我要将我的荣耀给你看，但是呢你要在基督里。出埃及记第33章17到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哇，太好了啊，这个求的真的有效啊，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啊。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嗯，这个就证明你同意了哈。耶和华说，嗯，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要神都同意哈，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但是你不能够看见我的面，因为你是人，你是一个人的中保，你不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能看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那怎么办？耶和华说，看哪、啊，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什么是磐石？耶稣基督啊，那击打的磐石就是基督，你上次忘记得吗？对不对？后面是经文有提到，对不对？
摩西，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要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用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必看见我的背，却看不见我的面。摩西要见到神的荣耀，要确信这个神一定会与以色列同行。那个神怎么回应？神说好的，只要你在基督里，我就与你与以色列同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基督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仰望神，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基督的代求，如果我们仍然拜偶像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高举耶稣基督，那你真的灭亡了，神一定不与你同行。真正的悔改是在基督里的悔改，大家明白吗？很重要哈。好，那么这个全部办完以后呢，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来了，叫做重新立约。只有当这个约被重新立起来以后，神才能够确保他是与以色列百姓同行。我们来看立约的过程哈。好，同在的应许带来了重新立约。出埃及记第34章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块一样，其上字我要写在这个板上。他的意思，神的意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要重新写一个十诫啊，被你摔碎了，你被那个重新写十诫呢，我仍然要亲自写。为什么？因为十诫是我亲自颁布的命令，没人可以写，就我一定要亲自写。但是你会发现这块石板不一样，一开始这块石板是神亲自赐的，对不对？这块石板是谁准备的？摩西是个中保，对不对？所以神的律法要在基督里，你看是不是？神的律法要在中保所预备的基督里面赐下来，神与我们同在，要因为基督的代求，在基督里应许，在基督里赐下律法，这就是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了赦免，并且与神同行。阿门。哇，所以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啊？他是奇妙无比。那么接下来的场面就表明了神要与百姓立约。出埃及记第34章2到5节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上西乃山，在山顶站在我那里啊，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哎，你不觉得很奇怪哈？那个一开始立约的时候，长老不是上山了吗？对不对？但是请记住，约被破坏了，是吧？约被破坏了，还有能上山吗？不能了，对不对？所以只有摩西上去，中保上去。所以摩西呢，就凿了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清早起来到耶和华所吩咐的上了西乃山，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新立约的过程，但是这一次的立约跟前面的立约不太一样。如果你仔细看过，不太一样，有什么玄机呢？我告诉你，有太大的玄机。这里讲到宣告耶和华的名，跟先前宣告耶和华的名不一样。他这里怎么说的哈？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啊，诚实这里可以翻成信实啊，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这里宣告神的名，哎，我问大家一下啊，如果神重新立约，应该从头来一遍嘛，对不对？比如说他写十诫，从头写一遍，对不对？那当然，这次的石板是在基督里。那这次的那个名怎么也不一样呢？你们记得出埃及记20章1节吗？神赐下十诫之前那个宣告的什么名？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吧？所以神在一开始宣告的名怎么跟这里不一样？请问大家有想过没有？有没有想过这里的差异太重要了，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焦点眼睛应该放在哪里。你看哈，这里的名提到了有两件事，对不对？第一个是神的慈爱，另外一个是神的公义，对不对？我把它称之为叫同在之名，对不对？我们已经蒙拯救了，现在耶和华宣告的是他与我们同在，因为基督的代祷，基督的求告是神与我们同在嘛， 对不对？所以这里是同在之名，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人也要知道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对不对？那么前面的名是什么呢？叫救赎之名，你们要纪念你们以前啊为奴的，对不对？但是光是纪念为奴能够让我们走这条旷野人生路吗？不够，还要知道神的慈爱与公义，既要纪念神的恩典怎么样把我们拯救出来，还要知道神的慈爱与公义，才能走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大家明白吗？可以理解吗？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你的日常当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神有两个，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只知道神的慈爱，耶稣太好了，哎呀好朋友，美好的不得了，可是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但是也有些人呢，充满敬畏的神的心却离神很远，哦，这也是不对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你看到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并重的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就是神向我们宣告的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活在他的慈爱中，也活在他的公义，对不对？好，当神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呢，这位中保你知道干了什么吗？第四次代求啊，哎呀，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吗？这位中保，第一次赦罪的代求，第二次牺牲的代求，第三次同在的代求，现在又是我把称之为叫蒙恩的代求。出埃及记34:8-9，摩西急忙伏伏在地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他们不会悔改的。但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摩西犯什么罪啊？没犯啊，我们的罪孽和罪那个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虽然我们很不好，但是求你恩待我们，这叫蒙恩的代求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所求的不是神啊纪念我们的好行为，而是我们知道你是完全恩典的主啊，你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所以主啊，因着你这个伟大的恩典，你怜悯我们吧，对不对？所以摩西一共在金牛犊事件以后求了几次啊？请大家记住，求了四次啊，为这些悖逆的拜偶像的百姓。当然后来出埃及记，我就后面有略掉一些经文，出埃及记34:10-27是重新修订立约的内容，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分享，稍微有跟以前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不是今天我们的主求，就略过了哈。那么整个的事件到了结尾发生了件什么事呢？我发现整个的经文是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啊。最后的经文更让我们清晰地看见耶稣基督其实就是那位为我们代求了四次的中保啊。从哪里看出来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34:28-35，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哎，你想到耶稣了没有？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那是谁呀？他预表了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对不对？受试探。好，那么好，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脸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容光焕发的话，请你在神面前禁食40昼夜，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字面解释，请你常常亲近主，你会容光焕发，明白吗？啊，你的真正的你可能是很累很憔悴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可以活出那容光焕发的这个生命来，怎么样？与神面对面啊。好，所以摩西不知道，哎呀，他这个没有经验啊，所以呢，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人众人看到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害怕接近他，哇，这人真可怕啊。那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他说话的时候不蒙，因为什么？要光照他们是吧？要说话光照他们哈。 然后呢说完话就遮起来。所以摩西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开帕。这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把我们引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摩西的帕子其实你后面你会发现指的是旧约，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帕子就被彻底除去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那帕子还没有揭去。就是意思是说，当我们去读经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个帕子没有被拿掉，你读不懂，懂吗？然而直至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里。犹太人今天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帕子在他们心里把他们遮住了，没有亮光，没有从神来的亮光，他们读不懂。不要以为犹太人传承了圣经，他们是神专门拿来传承圣言的，保守圣言的，但是他们本身读不懂圣经。谁读得懂呢？基督徒读得懂啊，因为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明白刚才这段圣经的话，你得知道摩西是预表基督的，对不对？所以摩西怎么预表基督？当我们神的子民在犯罪拜偶像要被神灭绝的时候，谁出场了？基督出场了。基督做什么？基督为我们代求。基督怎么为我们代求？基督恳求天父赦免我们。基督说，父啊，我情愿为他们死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读的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我们常常犯罪得罪神，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祷告的时候求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只靠着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自己的自信心，却没有圣经的依据，不是吗？甚至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都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吗？请你把你说的话后面加个括号，哪节哪章出来的，有吗？没有。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拜偶像，可是我们今天活在这里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位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是不是所以金牛图的事件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我们应该常常的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语啊？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自我的想法、自信？自己是不是在拜偶像？拜偶像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是最严重的事，这旷野人生当最严重的事，按照神的公义应当被除灭。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求，我们免于刑罚，因为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要常常的反省，常常的悔改，常常的自洁，常常举起立位人的刀砍向你自己啊，让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从此爱上神的话语。因为只有把你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才可以避免拜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仍然为你这个心思意念的转变代求，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知道很扎心。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自以为的信心在服侍你，在过我们的信仰生活，但是其实我们在玷污你的名。我们就好像那在圣殿里面买卖牛羊鸽子的人，我们就好像是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的人。然而你因为你的信实的约，那亚伯拉罕的约，那新约，那恩典的约，又因为完完全全你的救赎是出于你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 你就这样靠着耶稣基督的代罚十字架的功劳而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从此不再过一个拜偶像的生活，而是愿意靠着你的话语成为圣洁的国度。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